太宗明皇帝，名玉，字修景，小字荣七，是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。元嘉十六年十月出生，二十五年被封为淮阳王，二十九年改封为湘东王。孝武帝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镇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这一年他入朝，当时废帝猜忌畏惧各位叔父，把皇上交给廷尉，第二天将要加以祸害。皇上于是与心腹阮殿夫、李道等人密谋。当时废帝身边的直阁将军宗岳、谭晶、佟太医等人在那天晚上都在外留宿，阮殿夫、李道于是结交受祭之等人，11月29日在后堂试杀了废帝。建安王修仁便称臣，奉引皇上登西堂，坐上御座。事情发生的仓促，皇上丢了鞋，光着脚，还戴着乌纱帽，修仁叫主衣冠用白纱代替。尚未即位，所有事务都称为令书。即位日，司徒豫章王子尚、山阴公主都被赐死，宗岳、谭晶、佟太医被处死。12月庚申朔日，令书任命东海王一为中书监，太尉任命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日，任命建安王修仁为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。乙丑日，改封安陆王子随为江夏王。太史元年，就是大明九年，为和平六年。冬十二月丙寅日，皇帝在太极前殿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辛未日，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，晋西王子瑜为庐陵王。壬申日，任命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乙亥日，追尊生母沈婕妤为宣皇太后。戊寅日，改太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，立皇后王氏。废止二铢钱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叛，镇军长史袁已投奔他，邓婉是他的主要谋士。雍州刺史袁凯也投奔他。壬午日，拜谒太庙。甲申日，颍州刺史安陆王子随、会稽太守浔阳王子房、临海王子胥同时起兵一同反叛。二年春正月乙未日，晋安王子勋在浔阳建越及委位，年号一家。壬辰日，徐州刺史薛安都起兵反叛。甲午日，朝廷内外戒严，司徒建安王修仁都督诸军南征。丙戌日，徐州刺史申令孙、司州刺史庞孟求、豫州刺史殷衍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襄州行事何惠文、广州刺史袁谭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凉州刺史柳元仪一同反叛。丙午日，皇帝亲自统领六军驻扎在中兴堂。辛亥日，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修佑改为豫州刺史，西征。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谭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彪、山阳太守程天作一同起兵反叛。镇东将军巴陵王修若统帅军队东征。壬子日，崇宪皇太后去世。二月乙丑日，任命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。壬申日，吴兴太守张勇、右军将军萧道成东征，平定晋陵。丁亥日，建武将军吴喜功率领各军在东吴、吴兴、会稽击败贼军，平定三郡，一同反叛者都被处死。辅国将军萧道成担任前锋北征，辅国将军刘勉担任前锋西征。刘胡率众四万人据守者齐。三月庚寅日，辅军将军殷孝祖进攻者齐，战死。任命辅国将军沈攸之代替他为南讨前锋。贼军势力逐渐强盛，原已驻扎在阙尾，连营直到农湖，部众十余万人。丙申日，南徐州刺史贵阳王修范总管北讨各军事务。戊戌日，贬浔阳王子房爵位为松滋县侯。癸卯日，下令凡进县710米的人授予郡守官职，减少进县量的各有等差。壬子日，禁止新钱，专用古钱。下午月甲寅日，在休宁陵安葬崇宪皇太后。秋七月丁酉日，任命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，封为武都王。八月己卯日，司徒建安王修仁率领各军大破贼军，斩杀伪尚书仆射袁乙，进军讨伐江、颍、荆、襄、雍五州，平定。晋安王子勋、安陆王子随、临海王子胥、少林王子元都被赐死， 同党全部被处死，各将帅封赏各有等差。九月癸巳日，六军解除戒严。戊戌日，任命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护军将军。冬十月乙卯日，永嘉王子仁、始安王子贞、淮南王子孟、南平王子产、庐陵王子余、松滋侯子房都被赐死。丁卯日，任命沈攸之为中领军，与张勇一同北征。戊寅日，立皇子玉为皇太子。十一月壬辰日，立建平王景肃之子延年为新安王。十二月，宣安都招引魏军张勇、沈攸之大败，于是丢失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之地。这一年是魏天安元年。三年春正月庚子日，因农役将要开始，下诏太官停止宰牛。癸卯日，特设豫州、南豫州二州。闰正月庚午日，都城下大雪，派使者巡视，赈济借贷各有等差。二月甲申日，为战亡将士举行哀悼。丙申日，特设青州、冀州二州。夏四月丙戌日，下诏以已故丞相江夏文献王、已故太尉巴东中列公柳元景、已故司空史兴乡公沈庆之、已故征西将军陶阳素侯宗义配享孝武帝庙庭。庚子日，立贵阳王修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，立世中刘运第二子喜为南丰王，以供奉庐江昭王、南丰哀王的祭祀。五月丙辰日，下诏宣太后崇宁陵禁区内坟墓迁移的给予安葬费用，免除其家人赋役。壬戌日，任命太子詹士元篡为尚书仆射。秋八月壬寅日，任命中领军沈攸之代理南兖州刺史，率领军队北伐。九月戊午日，将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、金钗千枚赐给北伐将士。冬十月壬午日，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。辛丑日，任命镇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石银为征西大将军。十一月，立建安王修仁第二子伯游为江夏王。这一年是魏皇兴元年。四年春正月丙辰朔日，宫中落下草。乙亥日，零陵王司马旭去世。二月乙巳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去世。三月，胶州人李长仁占据州城反叛，妖贼进攻广州，杀死刺史杨希、龙骧将军陈伯绍，讨伐平定。夏四月丙申日，改封东海王一为庐江王，山阳王修佑为晋平王。秋九月戊辰日，下诏制定秦刑和月刑的法规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从今以后，凡是抢劫盗窃执持官府兵器、抗拒战斗巡逻官吏、公抢劫掠亭肆以及伤害官吏百姓的，以及奸私将吏自己抢劫的，都不限制人数，一律依照旧制处以斩刑。如果遇到赦免，在脸上秦刺节字，割断两脚筋，流放到胶州、凉州、宁州。五人以下仅仅互相逼迫夺取的，也依照规定秦刺节字，割断两脚筋，流放到边远州。如果遇到赦免，原来判处的流刑仍然要情面，依旧补充为也是。家属应当连坐的，全部依旧追究处罚。等到皇上驾崩，这一条例才废止。庚午日，皇上备办法驾前往东宫。冬十月癸酉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征发各州军队北伐。五年春正月癸亥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乙丑日，魏军攻克青州，俘获刺史沈文秀而归。二月丙申日，任命庐江王一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夏六月辛未日，立晋平王修佑之子宣耀为南平王。秋七月壬戌日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。九月甲寅日，立长沙王纂之子延之为始平王。冬十月丁卯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十一月丁未日，魏国派人来聘问。十二月庚申日，分京益二州的五个郡设置三八校尉。六年春正月乙亥日，开始规定每隔两年祭祀一次南郊，隔一年祭祀一次明堂。夏四月癸亥日，立皇子燮为晋西王。六月癸卯日，任命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任命袁灿为右仆射。即位日，改临贺郡为临庆郡。秋七月丙戌日，临庆王志景去世。九月戊寅日，设立总民官，征召学士来充实，设置东官祭酒，防举各异人， 举荐世人二十人，分为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阴阳五不学，但讲阴阳的人最终没有找到。冬十月辛卯日，立皇子赞为武陵王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因边境祸患尚未平息，规定父母被隔在异域的都让他们结婚做官。七年春正月甲戌日，设置散骑奏举郎。二月癸丑日，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巴陵王修若晋号为征西大将军，以及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贵阳王修范一同开府，仪同三司。甲寅日，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修佑去世。三月辛酉日，魏国派人来聘问。下午约戊午日，用毒酒赐死司徒建安王修仁。庚午日，任命袁灿为尚书令，楚彦回为右仆射。丙戌日，追免晋平王修佑为庶人。秋七月丁巳日，撤销散骑奏举郎。乙丑日，江州刺史巴陵王修若被赐死。八月戊子日，以皇子姬过继给江夏文献王义公。庚寅日，皇帝病情好转。戊戌日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。这一年是魏孝文帝延兴元年。太裕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，皇上因疾病未痊愈，所以改元。丁巳日，在西池滨上出现巨人的足迹。夏四月己亥日，皇上病情危重，加封江州刺史贵阳王修范为司空，任命刘勉为尚书右仆射，蔡兴宗为征西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、颍州刺史沈攸之晋号为安西将军。袁灿、楚彦回、刘勉、蔡兴宗、沈攸之进入内阁接受遗命。当天皇上在景福殿驾崩，时年34岁。五月戊寅日，葬于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。皇帝喜好读书，喜爱文章义理，在藩国时撰写了《江左以来文章志》，又续补魏冠所著《论语》二卷。等到即位后，就陈忠的才学之事大多受到提拔引进。晚年喜好鬼神，有很多忌讳，言语文书中凡有祸、拜、凶、丧等疑似应当回避的字眼，触犯者立即被诛杀。将瓜马字改为马边瓜，因为瓜字与祸字相似。曾经把南苑借给张勇，说暂且给300年，期满再申请。宣阳门称为白门，皇上认为白门不吉祥，避讳他。尚书又称江密曾经误犯，皇上变色说白你的家门。陆太后的停尸七床被移出东宫，皇上到东宫看见发怒，免去中庶子官职，因此被牵连处死的有数十人。朝廷内外常常担心触犯忌讳，人人不能自保。一栋床铺修理墙壁，先祭祀土神，让文士撰写祝祷文词，如同大祭祀一样。阮殿夫、杨运长、王道龙都擅权作威，他们的言语等同于诏令敕命，郡守县令的职位一有空缺就10次除授，朝廷内外混乱不堪。官职通过贿赂任命，王、阮两家比公事还富有。中书舍人胡母号专权，上奏没有不被批准的。当时的人说何卷闭眼诺，胡母大张驼。何卷指的是皇上。到太史、太尉之际，身边的人稍不合旨意，往往遭到剖腹截肢，宫中人人恐惧，如同脚踏刀剑。夜晚梦见豫章太守刘英造反，便派人到郡中将他杀死。战争不停，府库空虚，内外百官都停发俸禄。在朝中做官的人都是市井商贩雇工的儿子。又命令小黄门在殿内埋钱作为私人储藏，用蜜自制竹仪，一次吃几升，吃腊肉常常达到200块。奢侈浪费过度，每次制作器物必定是正品30件，副品、次副品又各30件，需要一件东西就制作90件。天下骚动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宋氏的基业从此衰落了。后废帝名誉字德荣，是明帝的长子。大明七年正月辛丑日，生于魏魏府。皇帝的母亲陈氏原是李道的妾，明帝那娶了她，所以人们称呼皇帝为李世子，皇帝也自称李将军。明帝的儿子们在母腹中时都用周易占卜，就以所得卦象作为小字，所以皇帝小字会震。太十二年被立为皇太子。六年出居东宫。又规定太子在元正朝贺时穿衮冕九章衣。明帝驾崩，庚子日太子即皇帝位， 大赦天下。尚书令袁粲、护军将军楚彦回共同辅佐朝政，班建依照旧例入殿。6月乙巳日，尊凤凰后为皇太后，册立皇后姜氏。秋季7月戊辰日，授予皇帝生母陈贵妃皇太妃称号。8月戊午日，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去世。冬季11月己亥日，新任颍州刺史刘彦杰担任尚书左仆射。元徽元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大赦天下并改换年号。诏令规定，元徽元年以前流放的人全部允许返回原籍。北魏使者前来聘问。夏季6月乙卯日，寿阳发生大水灾。秋季8月，京城出现旱灾。庚午日，陈留王曹显去世。9月丁亥日，立衡阳王刘仪之子刘伯玉为南平王。冬季12月癸卯日，初一出现日食。乙巳日，晋升贵阳王刘修范为太尉。癸亥日，立前建安王世子刘伯荣为始安县王。二年夏季5月壬午日，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起兵反叛。庚寅日，京城内外实行戒严，中领军刘勉、右卫将军萧道成担任前锋向南讨伐，出兵驻守新亭。征北将军张勇驻守白下，前任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守石头城，卫将军袁粲、中军将军楚彦回入宫护卫朝廷。壬辰日，叛军突然抵达，进攻新亭营垒，萧道成抵抗反击，大败叛军。岳骑校尉张狗儿斩杀刘修范，叛党杜黑礼、丁文豪分兵进攻朱雀行，刘勉抵抗叛军，战败阵亡。右将军王道龙逃跑遇害，张勇在白下溃败，沈怀明从石头城奔逃溃散。甲午日，车骑点千毛田打开东府城门接纳叛军，叛军进入屯驻中堂。羽林间陈显达发起攻击，大败叛军。丙申日，张狗等人再次击败叛军，继而平定东府城，斩首并生擒众叛贼。丁酉日，大赦天下，解除戒严。荆州刺史沈攸之、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、颍州刺史靖西王刘燮、襄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同时起兵前往建业。6月癸卯日，靖西王刘燮派遣军队攻克浔阳，江州平定。壬戌日，改辅师将军，恢复为辅国将军。秋季7月庚辰日，立皇帝刘友为少陵王。已有日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进号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9月丁酉日，任命袁粲为中书监兼领司徒，加授护军将军楚彦回为尚书令。冬季11月丙戌日，皇帝行加冠礼。12月癸亥日，立皇帝刘基为江夏王，刘赞为武陵王。三年春季3月己巳日，京城发生大水灾。夏季6月，北魏使者前来聘问。秋季7月庚戌日，任命袁粲为尚书令。9月丙辰日，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时因进号车骑大将军。四年夏季6月乙亥日，加授萧道成为尚书左仆射。秋季7月戊子日，建平王刘景素占据京城反叛。己丑日，朝廷内外全面戒严，派遣骁骑将军任农夫、冠军将军黄回北上讨伐，萧道成统帅全军。始安王刘伯荣、都乡侯刘伯游一同被赐死。乙未日，攻克京城，斩杀刘景素，同谋反叛者全部伏法。8月丁卯日，立皇帝刘惠为南阳王，刘松为新兴王，刘喜为始建王。9月戊子日，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被赐死。己丑日，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安城王刘准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10月辛酉日，任命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。五年夏季4月甲戌日，豫州刺史阮殿夫、步兵校尉申伯宗、朱佑谋划废立皇帝，全部伏法。五月发生地震。六月甲戌日，诛杀司徒左长史沈伯、散骑常侍杜佑文、游击将军孙超之、长水校尉杜书文。七月戊子日夜间，皇帝在仁寿殿遇刺身亡，时年15岁。己丑日，皇太后下令将皇帝贬为苍梧郡王，安葬在丹阳秣陵县交潭西侧。当初皇帝出生当晚，宋明帝梦见有人骑马，马没有头和后腿，有人说 这是太子。等到皇帝在东宫时，五六岁就能攀爬七丈杆，离地一丈多，这样维持大约半顿饭时间才下来。渐渐长大后，喜怒无常，身边侍从若有违背他心意的，就亲手加以捶打，还赤脚蹲坐。等到继承皇位，对内畏惧太后，对外忌惮大臣，还不能放纵心意。自从行家冠礼后三年，喜欢外出，只带几个侍从，有时走十里、二十里，有时进入街市，遇到辱骂，反而高兴地接受。四年时，没有一天不出门，和侍从谢僧智、张武经常夜间外出，打开城明门，傍晚出去，早晨返回，早晨出去，傍晚回来，随从都手持定矛，路上遇到的男女以及犬马牛驴，没有能幸免的。民间惊扰恐惧，白天不敢开门，路上没有行人。皇帝曾穿着小裤，不穿衣服，不戴帽子，有数十根白色棍棒，各有名号，钳子、凿子、锥子、锯子不离身边，施行击脑、锤缨、剖心等酷刑，每天有数十人受刑，常看到横卧的尸体和流出的血，这才感到快乐。身边侍从有人皱眉，皇帝就命令他端正站立，用矛刺穿身体。在药林殿上养了数十头驴，自己所骑的马养在御床旁边，与右卫一捻营的女子私通，每次随他出游，携带数千钱作为酒肉费用。外出遇到婚丧嫁娶，就和拉车的小孩们聚在一起喝酒，以此取乐。阮甸夫的心腹张扬被阮甸夫信任，阮甸夫败亡后，张扬叛逃，又被抓获，皇帝亲自在城明门用马车碾死他，杀死杜延宰、杜佑文时，亲自挥动矛锭，亲手切割。察觉孙超身上有蒜味，就剖开他的肚子查看，拿着盾牌骑马奔驰，亲自到玄武北湖刺杀杜叔文。孝武帝有28个儿子，明帝杀了其中16个，其余都被皇帝杀死。吴兴沈博有很多珍宝财物，皇帝前去抢劫，挥刀独自上前，侍从还没赶到，沈博当时正在扶桑，住在草庐中，皇帝望见他便投出定矛，没有击中。沈博知道不能幸免，徒手抓住皇帝的耳朵，唾骂他说，你的罪行超过桀纣，被屠杀的日子不远了。于是被杀害，皇帝亲手切割他的肉，制作了一辆鹿车，装饰奇迹，乘车出入，跟随数十人与一侍卫追赶他，常常追不上。而侍卫们各自担心遭祸，也不敢追赶，只是整齐队伍在另一处远远观望而已。凡各种粗鄙之事，皇帝过目就能学会，锻铁、裁衣、做帽子，无不精通绝妙，从未吹过迟，拿起管乐器就能吹出曲调。天性喜好杀戮，一天无事可做就闷闷不乐，朝廷内外忧虑惶恐，晚上不知能否活到天亮。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阁将军王敬泽谋划除掉他。七月戊子日，皇帝微服出行到北湖，单独骑马先走，与一侍卫跟不上，侍从张武的马掉进湖里，皇帝发怒，自己骑马奔驰，刺马并切割他，和侍从表演羌胡祭月取悦，又在蛮冈赌博跳高，于是乘坐鹿车，不再有仪仗队，前往清源尼寺，晚上到西安寺偷狗，找谭渡道人煮狗肉饮酒。杨玉夫平时很受宠，忽然被憎恨，遇到就咬牙切齿地说，明天要杀这小子，挖取肝肺。当晚是七夕，皇帝命令杨玉夫等候织女星渡河，报告自己。于是和宫内女子穿针完毕后，大醉，睡在仁寿殿东阁的毡帐中。皇帝出入没有禁令，王敬则事先结交杨玉夫、陈凤伯、杨万年等共25人。当晚杨玉夫等皇帝睡熟，到二更时，和杨万年一同进入毡帐内，用牵牛刀杀死了皇帝。顺皇帝明准，字仲摩，小字之官，是明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太始五年七月癸丑日出生。太始七年，封为安成王。皇帝姿容端庄华美，眉目如画，见到的人以为是神人。废帝即位后，加授扬州刺史。元徽二年，加授都督杨、南豫二州诸军事。元徽四年，晋号骠骑大将军。等到废帝被杀，萧道成奉太后命令迎接安成王入居朝堂。升明元年秋季七月壬辰日，皇帝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徽五年为升明元年。甲午日，萧道成出镇东城， 辅佐朝政。荆州刺史沈攸之敬号车骑大将军。萧道承任司空、录尚书事。任命袁粲为中书监、司徒，楚彦回为卫将军，刘彦杰为尚书令，加授中军将军。辛丑日，任命王僧虔为尚书仆射。癸卯日，皇帝前往太庙夜拜。八月癸亥日，司徒袁粲镇守石头城。戊辰日，尊奉皇帝生母陈昭华为皇太妃。庚午日，任命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仍旧担任录尚书事。九月己酉日，庐陵王刘浩去世。十二月丁巳日，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，不服从执政者。丁卯日，萧道成入宫守卫朝堂，侍中萧仪镇守东府。戊辰日，朝廷内外全面戒严。壬申日，司徒袁粲占据石头城，谋划诛杀萧道成，没有成功，随即被消灭。乙亥日，任命王僧虔为左仆射，王延之为右仆射。吴郡太守刘霞拒郡不服从执政者，朝廷命令张圭攻击并斩杀他。闰十二月辛巳日，屯骑校尉王宜兴对执政者有二心，被诛杀。癸巳日，沈攸之进攻郢城，前军长石柳世龙固守。己亥日，朝廷内外戒严，授予萧道成皇钺。乙巳日，萧道成出兵驻扎新亭。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元年。二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沈攸之战败。己巳日，华容县人斩沈攸之首级送来。辛未日，雍州刺史张继儿攻克江陵，荆州平定。丙子日，解除戒严，任命柳世龙为尚书右仆射。萧道成返回镇守东府。二月庚辰日，任命王僧虔为尚书令，王延之为左仆射。癸未日，萧道成加授太尉，任命楚彦回为中书监、司空。丙戌日，辅军将军、扬州刺史晋西王刘燮敬号中军将军。三月己酉日，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夏季四月，南兖州刺史黄回对执政者有二心，被赐死。五月戊午日，任命倭国王武为安东大将军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辅国将军杨文宏为北秦州刺史，封武都王。秋季九月乙巳日，初一，出现日食。丙午日，加授太尉萧道成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太傅，兼领扬州牧，赐予特殊礼遇。任命扬州刺史晋西王刘燮为司徒。冬季十月壬寅日，册立皇后谢氏。十一月，立已故武昌太守刘琨之子刘班为南丰县王。癸亥日，诛杀临丰侯刘晃。甲子日，改封南阳王刘惠为随郡王。十二月丙戌日，皇后在太庙行谒见礼。三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领军将军萧泽加授尚书右仆射，敬号中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二月丙子日，南豫州刺史少林王刘友去世。丙申日，建阳门发生地震。三月癸卯日，初一，出现日食。甲辰日，加授萧道成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办九锡之礼。庚戌日，诛杀临川王刘绰。夏季四月壬申日，晋封齐公萧道成为齐王。壬午日，安西将军武陵王刘赞去世。辛卯日，皇帝禅让帝位给齐。壬辰日，退居东邸。当天，王敬则率兵陈列在殿庭，皇帝还在宫内，听说此事，逃到佛盖下面。太后恐惧，亲自率领宦官寻找，并扶他登上板舆。黄门有人催促，皇帝发怒，抽刀投掷，击中那人脖颈，那人死去。皇帝出宫后，宫人痛哭，全部被迁移，备办羽仪，乘坐化轮车从东掖门出去，封皇帝为汝阴王，居住在丹徒宫，由骑兵看守。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日，皇帝听到外面有骑马奔驰的声音，担心发生变乱，看守人杀死汝阴王并报告暴病而死，其人感激他，赏赐给他十亿。六月已有日，安葬于遂宁陵，谥号顺帝。刘宋的王侯无论老少都被幽禁处死。论曰，宋文帝位居地位面向南方，确实具有人君的美德，治理国家的道义虽然宏大，但兴盛家族的办法不足。彭城王刘义康不明察古代，本来没有卓越的资质，只看到兄弟情谊深厚， 不理解君臣礼制的差异。用这种家族情感推行到国家正道，君主猜忌却仍触犯，恩情疏离却未醒悟，导致凌逼的过错，最终形成灭亲的灾祸，开启祸端，埋下嫌隙，遗留给后人。宋明帝凭借猜忌残忍的本性，依据已经实行的典制，剪除家族之业，心意所向，毫不迟疑。不久，根基无人庇护，幼主孤立，下面没有磐石般的依靠，上面有雷卵般的危险，却又藏起玉玺，怀揣绶带，微服出行，忘记返回，待高官穿短衣，单人匹马孤身出行，以致覆灭。道理本是如此，国家政权因势力微弱而倾覆转移，上天之命随着民众乐于推举而改变，这大概是踩着寒霜逐渐发展而来，岂是一夜之间，哪里仅仅是汝阴王拱手让位而已。